第二章，漂流瓶里的秘密。几张纸上的字被海水侵蚀的都残缺不全了。格里纳凡爵士一张一张的小心翻弄着，照着阳光，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没有放过。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周围交际的朋友，说道：一共有三封信，不过很可能都是同一内容，只是用了三种文字，英文、法文和德文。从没被侵蚀掉的那几个字来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信里说了什么？海伦夫人问。这些字太不完整了，夫人，现在还很难说。这三张信上的内容或者可以互相补充吧，少校问。应该是可以的，海水不可能把三封信上同一行的同一个字都侵蚀掉，咱们拼起来凑一凑，大约总可以弄懂大概意思的，孟格尔船长说。对，就这么干，咱们先看一看英文的。格里纳凡爵士一边说，一边将目光集中到了那张英文信上。看不出什么意思来，少校失望地说。总还是英文嘛，船长说。可以看出沉默、登陆、那里以及死去，这几个词都是完整的。 Skip显然是船长，至于 GR， 我以为是一艘遇难的船长的名字一部分。格里纳凡爵士下着判断。
是啊， Monit 和 Systems 这两个词无疑是文件和救援的意思，
蒙格尔船长补充道。这么说还有点内容，汉伦夫人说。
只可惜失了许多字，
什么船失事在哪儿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少校说。
会有线索的，爵士很自信地说。
是啊，可怎么找呢？少校问。
把三封信对起来看，爵士回答。
对，快找吧，海伦夫人又叫了起来。
第二封信比第一封损失的字还多。
这是德语，
孟格尔看了一眼便下了判断。
你懂德语？格里纳凡问。
是的，爵士。
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低下头认真地看了看说。
七，就是六月七日，和那封英文信上的六二合起来便是1862年六月七日，这无疑是出事的时间。
太好了，下面呢？海德夫人叫道。
Glass 和英文信中的 Go 拼起来很明显是 Glasgow， 也就是说这条船是格拉斯哥港的。
没错，少校对船长的意见表示着赞同。
The way 是两个， Chosen 应该是 Ma Chosen 即水手，
就是说有一个船长和两个水手遇难，海伦夫人说。
很可能就是这样，格里纳凡爵士回答道。
很抱歉， Gross 这个词我实在弄不清是什么意思，也许看看第三封信有助于弄清它的含义。至于 Brint Ehan 就是希望给予的意思，加上第一封信中的那个英文词援救，就是希望给予援救。 希望给予援救，可他们在哪儿呢？
关于地点，我们还是一无所知。格里纳凡自言自语地说：
真希望法文的那封信能更明白点，
海伦夫人说。大家都懂法文，一起看吧。格里纳凡爵士回答。
啊，这儿有数字，海伦夫人大声叫道。
我们还是从头到尾按次序看吧，一个词一个词的猜。
开始几个词与英文信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三维船不列颠尼亚号。
下面我们看有南半球这个词，
这是极为宝贵的提示，这说明那条船是在南半球出的事。
蒙格尔船长接着格里纳凡爵士的话说。
还是不大清楚，少校说。
咱们还是接着看吧。
A ball 应该是 a border， 就是到达的意思。
不幸的人们到达了什么地方呢？
是 continent 大陆吗？
这可若，
可若就是德语的 Grasam， 是野蛮的意思。
蒙格尔船长激动地叫了起来。
再往下看，再往下看。
格里纳凡爵士显然是被这种发现调动起了兴趣。
Indi
是印度的意思吗？他们被卷到印度去了。
Longit 一定是 longitude 经度，纬度是37°11。
这就有了大方向了。
可经度却无从知晓了，
麦克纳布斯说。
不可能那么完美，亲爱的少校，有了明确的纬度就知足了，
格里纳凡说。很明显，这封法文信是最完整的，这三封信彼此都是译文，而且是逐字逐句译成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合起来拼成一封最接近原信内容的信来了。
那么你是用法语、德语还是英语来译呢？少校问。
法语，因为法语的这一封信息量最大，格里纳凡回答。
对，阁下说的对，我们大家也都懂法语，
蒙格尔船长说。我现在就用法语将三封信拼成一封信，没有字或弄不懂的地方还空着，然后咱们再进一步的研究。
格里纳凡说着便拿起了笔，一字一句的写了起来。
1862年6月7日，三维船不列颠尼亚号，格拉斯哥，沉没，格尼亚，南半球，登陆，两名水手，船长格，到达大陆，被俘于野蛮的印地，投此信函，经度，纬度37°11，希望给予援救，死去。
这时一个水手进来报告，船已进入了克莱德湾，请船长指示。
阁下的意思是？
蒙格尔船长回头问格里纳凡爵士。
先到丹巴顿，让海伦夫人回马康姆府，我们随后去伦敦，向海军部递交此函。
蒙格尔立刻遵命，向水手下达了指示。水手马上去找大副，传达船长的命令去了。
朋友们，我们找到了一条大船失事的线索。人命关天，一切都靠我们的判断和推理能力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猜出这个谜来。
我们都准备好了，艾伦夫人应和着丈夫。
我们先要把这封信分成三个部分，
格里纳凡接着说。
第一，已经知道的；第二，可以猜出来的；第三，未知的。
已经知道了些什么呢？
1862年6月7日，一条格拉斯哥港的三桅船布列颠尼亚号沉没了。两名水手和一个船长在37度11分的纬度上把这封信用漂流瓶扔进了海里求救。
好，少校说，我们可以猜到什么呢？
可以猜到出事地点在南半球的海面上。
狗尼是不是一个地名，亦或是一个地名的一部分？
是不是 Patagonia？ 海伦夫人叫道。
应该是。
巴塔格尼亚在南纬37度上吗？少校问。
这很容易证实，
蒙格尔船长说着打开了一幅南美地图。
没错，南纬37度线正好从巴塔格尼亚穿过。
很好，我们继续往下推测，他们到达了什么地方呢？
大陆。大陆可不是海岛。
他们到了大陆以后又怎样了呢？
PR 两个字母就是揭开这个谜的线索。 PR Prisoners 被俘， Prisoners 当了俘虏。谁俘虏了他们？野蛮的印第安人。这样解释你们以为如何？那些空出来的字是不是可以这样联想推理出来呢？
格里纳凡的语气是坚定的，目光中也充满了自信。大家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一起说，
没错，就是这样的。
稍微停了停，格里纳凡又说，
朋友们，我们的猜测是没有问题的，出事地点就在巴塔格尼亚附近。我可以派人去格拉斯哥港问一下，看布列颠尼亚号的目的地是哪里，然后就可以判断它有没有可能到达那一带海面了。
不用，蒙格尔船长说，我们这儿有所有的商船日报，查一下就可以了。
那就快查一查吧，海伦夫人又叫了起来。
蒙格尔船长抱来了一大摞1862年的报纸，飞快地翻找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兴奋地把头抬了起来。
1862年5月30日，秘鲁卡亚俄满载驶经格拉斯哥港，船名布列颠尼亚号，船长格兰特。
格兰特，
格里纳凡爵士叫了起来，就是那位心怀大志的苏格兰人，他想在太平洋上建一个新苏格兰呢。
就是他，
1862年乘船离开格拉斯哥港以后就杳无音讯了。
无可置疑，无可置疑，就是他。
布列颠尼亚号5月30日离开卡亚俄，八天之后6月7日沉没于巴塔格尼亚附近的海面上。这些残缺的文字要说的就是这些。我们推测出来的东西真不少，现在只有精度不知道了。
格里纳凡说，
知道了纬度，又知道了出事地点，精度也就无所谓了。我可以保证船能一直开到出事地点，
孟格尔船长说。
好了，这封信中所有的空白我们几乎都可以填上了，就仿佛格兰特船长在一旁做口授一般。
格里纳凡说着便伏案疾书了起来。
1862年6月7日，三桅船布列颠尼亚号隶属格拉斯哥港，沉没于巴塔格尼亚附近的南半球海面。两名水手和船长格兰特登上了大陆，被野蛮的印第安人所俘，特抛此函于经纬37度11分处，希望给予救援，否则将死去无疑。
啊，亲爱的，太棒了，如果那些不幸的人还能回来的话，那就多亏了你了，海伦夫人兴奋地叫道。
他们肯定能回来，这信中把一切都说得明白无误，英国政府不会把他的孩子抛开不管的。
航海家富兰克林以及许许多多的失事船员不都是被营救了吗？不列颠尼亚号上的人也一定会被援救的。
哦，不幸的人们一定有着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家人会多么痛苦啊！海兰夫人悲伤地说。
亲爱的夫人，你说的非常对，我负责通知他们的家人，让他们不要失望。格里纳凡说。
好了，咱们上顶楼上去吧，快进港了。
登肯号沿着比特岛的海岸向前飞驰着，岛上的田畴和城镇被甩在了右舷之后。很快，船就进入了窄窄的航道，穿过格里诺克城，在晚上六点钟的时候泊靠在了丹巴顿的一块雪花岩的旁边。那儿已经有一架马车在恭候海兰夫人和麦克纳波斯上校了。格里纳凡爵士与年轻的妻子拥抱之后，便踏上了开往格拉斯哥的快车。在他上车前，已经给《泰晤士报》《美晨纪事报》分别派发了内容相同的启事：欲知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及船长格兰特的消息，请问格里纳凡爵士，地址：苏格兰丹巴顿郡吕斯村马考姆府。